早上有分享《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啊，记载的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个问安啊，以及感谢哦。我们看到问安以及祝福哦。那我们从第三节一起来读到第七节，这边记载着保罗的一个感谢啊。通常我们会感谢的，同时都是一些特别的事件啊，当然都是正面的、正向的、好的方面。不可能说感谢神啊，我的儿子考了最后一名哦。通常感谢神，我的儿子啊，我的女儿这个名落孙山哦，应该不会有不好的事才感谢。通常都是有好的表现，有正向的啊，能够荣耀神的事情才能够来感谢。那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的一章的第三节，一起读到第七节哦。第三节，请读。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同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来看到，当腓立比书一开始，保罗在问安之后，他从第三节到第七节，用着非常长的一个句子来表达，腓立比教会是一间值得让人想念感谢的一个教会，所以因此他每次都是以着感谢的心感谢的心境来为腓立比教会来祷告。那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三节这边就记载。保罗为了腓立比教会来感谢神。那第三节当中的有一个我感谢这个字是表示指着当接受某人的一个利益或者是祝福之后给予对方仁慈的一个回应，以表达谢意这是神创造万物所赋予这些被造物的特别是人类所拥有的特质。所以当中的在每次回应你们的时候，每次想到你们的时候，这中的一个名词，也就是回应这个字，其它的意思就是透过回想所得的这个资讯，就是存留在记忆当中的一个讯息。一般要让别人能够把我们放在记忆当中，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通常会发生在几种情形之下首先我们是能够留给别人的第一印象。有人说第一印象很重要比如说有些人在面试或者是不管是要学校考学校，或者是要去就职，要去找工作的时候，第一印象它是从你外观看你的穿着是否得体你的打扮是不是整齐清洁所以第一印象对人而言是非常重要，或者是因为我们在经历某些特殊的事件，让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存留在记忆当中。那小弟记得有这个前辈在分享这个有个这个他的孩子他去面试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学校他们要去读的时候先面试那当然那因为那是在职的，就是一些高阶主管在职进修的一个学校所以必须要提供你那些学经历。那他的儿子就说我在某某地方当经理就是他因为他是这个替代役他在某某这公所里面当经理。这个面试官就觉得很好奇哇，这个我看人无阅人无数，我从来没听过这个什么在某某区公所居然有这个经理这个职务他就问他说，哎，请问你是这个经理的工作内容是什么？这个他的孩子就跟他说因为我的工作表现深得我主管的一个信任。所以主管把这个区公所里面每件事都交代我来经理来办理所以我是公所里面的经理那个这个主管刚才就就哇说哇你这个青年不错头脑筋动得很快因为他的工作表现很好，所以能够深得他主管的信任，所以他的这个主管呢 很多事都交代他去经理去办理，所以他是公属灵的经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让人家留下一个印象啊，尤其是深刻的印象啊，用一些特殊的事件啊，让对方深刻的存留在记忆当中。要不然就是持续的在某一方面或者是某一件事情有这种突出的这种表现。比如说在学校里面或者公司里面，你的业绩最好，你的成绩最好，可能第一名，或者是等等的，让人一想到这件事情就会联想到我们。那这所以对于保罗而言在保罗的这个记忆当中腓立比教会可以说是拥有这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一方面这间教会也是他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间教会。那一方面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也经历过一些特殊的一个情况想必让他也是记忆犹新。所以最重要的是这间教会他是能够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以后都是这个保罗这个好同工。我们可以来参考这个腓立比书的第四章。腓立比书的第四章，我们来读15节到16节。腓立比书四章的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到十六节，在新约圣经的281页。腓立比书四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腓立比书四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十五节，请读。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铁沙罗尼家，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荣。在这边我们可以来看到腓立比教会虽然跟更多教会比起来物资恩赐上或许没有像更多教会那么的富足，那么的充足，但是因为与保罗与他们相处都是充满了这个美好的回忆，所以因此只要一想到他们，保罗就自然地流露了这个喜悦以及感谢。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可以仔细思想回想我们自己到底我与人相处之间，人与人相处之间，我给别人的一个印象或者是回忆是非常甜蜜的呢，或是让人的心中好像隐隐作痛因为你可能讲一句让他受伤的话让他这个伤口又有点这个隐隐作痛，或者是我是否是让人能够由衷的感谢神的那一位因为我们的言语各方面能够荣耀神，或者是我是令人非常担忧的那一位如果我们能够像这个腓立比教会一样能够令人欣慰能够让保罗感到安慰，那我们的生命就有了价值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所留下的这个历史的轨迹当中，当成为影响别人趋向正面因素的标记的时候，这就好像我们如果有去外地来旅游因为我们那个对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所以我们必须要看一些指标一些路标一样所以就好像游客他能看到这个直往这个目的地的这个路标一样，能够给人更有方向前行的一个的信心有时候在爬山或者在走路的时候走了一段时间到底还有多久还到了，他说快到了快到了结果走了两个小时还没到这样子而且我们有一些比较可爱的这个同龄可能他们的幽默方式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开了很久，开了两个小时，说，哎，到底还要多久啊？快到了，快到了，再过一个山头，结果才开了三个小时，还没到。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一些沟通的一个方式不太一样所以，但是我们如果能看到路标比如说他写还剩几公里我们就觉得哇，我们向前驱走的一个信心会大增所以能够让我们所发出的这正向的这个正面的这个影响力，都是能够被神来纪念的。所付出的这些生命跟时间成本都能够产生永恒的价值。所以但是让人有好的印象不能够仅凭第一印象或者是有过这种特殊的这种印象企图的巧妙利用人普遍凭着外貌来论断人的这种弱点 来营造我们的正面形象，这很容易来陷入来为自己来雕刻偶像的这种陷阱。所以为了来避免这种落入这种人的这种软弱所以时间可以来冲淡这种今生的骄傲所以有人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那当这个马是不是很会跑有些时候古代什么千里马啊，什么包汗血宝马等等的你说这匹马很会跑，不是光凭嘴光说不练，而是要实际来走，看他是不是能够走那么远这样子日久见人心也是一样因为有人说人心隔肚皮你不知道他想什么，但是你跟他久了相处久了，你就知道到底他的人是怎么样，是实实在在的呢，还是非常表面一套又心里又是一套所以这是可以让我们来做一个思考的所以如果能够持续的在某件事或别人认同事上能够来坚持到底，实际更符合别人眼中的自己就能够成为货真价实的人这样的做法也能够驱使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成为无可指责因为人的认同总是短暂多变的唯有真实的面对神才能够从一而终，就好像我们这两天所读的这个看到民数记里面这个可拉事件一样当这些群众一面倒的好像被可拉煽动造反我们看到关键时刻神就出手来证明这个摩西的一个忠心，摩西是实实在在所以圣经里面说他是为人谦和胜过世上众人因为他经过40年的养羊精神我们有时候养羊看羊，你有时候去动物园到底是去被动物看还是看动物，有时候去看一两个小时会觉得就看腻了这样子你看摩西40年的牧羊生活，所以让他从一个埃及王子这些血气之这个都把它磨掉，这就是不简单的。那我们再看回来这个腓立比书的第四章，那不是第一章的第四节所以这边第四节接下来这样来记载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所以保罗在第四节的时候接续来讲到说，当带着欢喜发出的祈求时其中的这个祈求是源自于这动词的这个恳求它的意思呢，就是基于某种推测的需要而急迫的急迫性的向某人来祈求，就是当我们单独用这恳求这个字的时候从这个主观的判断上是表示某人因为认定某些事有所不足，或者是在亏欠之下而主动的来恳求。比如说我们看到为什么乞丐要向别人乞讨因为他没有财物他需要借着别人的资助才能够得到温饱。所以在这种情形下的祈求往往会不自主的带着这种忧愁的一个祈求因为自己能力不足。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第四章的时候他来勉励这个腓立比教会应该在所有的事上能够借着祷告与带着有感谢这种祈求。我们可以来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的第六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这么谈到说，应当又挂虑，只要腓立比书的序经为第六章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好，我们来一起读第六节，请读。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边就告诉我们当祈求的时候，这边谈到在所有的事上都能够借着祷告跟带有感谢的祈求所以保罗会有这样的一个建议，是因为保罗先来命令他们，你们要不断地没有忧虑，也就是要在这个恳求的这个事上先学会透过祷告将推测想象所产生的焦虑来退去。所以若我们在祷告当中无法将忧虑除去，那我们的恳求最终就会被这个忧虑来绑架，会变成带着忧愁的祈求，这种祈求会让人只停留在令人担忧的事上所以祈求神的一个帮助，最糟的是他永远无法来体会什么是带有感谢的祈求。但是我们看到在这边所记载的说在我们刚才所看到第一章的第四节这边说保罗在为他们祈求是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带着欢喜的这种祈求是在令人喜悦的事上 能够祈求神的帮助啊，意思是他会先在祷告当中看见令人感谢的事情，然后根据这些事情再向神来祈求，所以让这些事能够来达到越来越完美的一个地步啊。比如说保罗他欢喜的为腓立比教会来祈求，乃是因为他看见了这个腓立比教会有令人感谢的事情。那在第五节，腓立比书一章的第五节就来记载啊，说啊，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也就是在第五节这么所说的啊，因为你们的团契是为了这个福音的一个缘故。啊，这个同心合就是指团契的意思，所以因此他朝向这个目标，一方面欢喜的来感谢神，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为了这个福音的团契啊，期望能够在圣灵的指引之下，能够越来越达到神的一个要求。其中的这个团契啊，它的原来意思就是指着因为有相关的这个兴趣或者是利益啊，使彼此之间能够发生关联，而有这种密切的这种联系。啊，换句话说啊，比如说今天我们喜欢爬山啊，我们会参加一般的所谓的登山社啊，认识了这个某位的某人哦，比如说贾君，甚至能够跟他来成为这个朋友啊，乃是因为我跟他有这个共同的嗜好，就是登山啊，使我们两个人有共同的话题，有共同的想法，甚至愿意花时间一起来登山，也就是我们有一部分重叠的生命啊，就是一起从事这个登山的活动，那我们之间便可以称之为团契，是为了登山。然而腓立比教会的这些同龄，他们互相的兴趣或者是利益是为了福音，也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同盟主恩，有共同的经验跟话题还有想法等等的，甚至一起来经历了主耶稣的一个救赎，并且同有一部分重叠的生命来侍奉主哦，那为了将这样的好消息来传扬出来啊，换句话说，他们在彼此在主的福音上面能够分享物资，能够分享兴趣以及人生的目标以及愿望，并且是为了福音扩展的一个事工一同努力，这就是保罗所称呼的你们的团契是为了福音。而这个福音团契的成立时间是在从第一天直到现在，这是指着从保罗他传福音给腓立比教会开始一直到他写信的时候，他们一直都是同心合意为了兴旺福音使彼此的生命能够交织在一起。所以难怪保罗他想到这个福音团契，就能够以满心欢喜的心情啊，为他们来祈求祷告，并且能使这样的团契能够继续延续，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从第三节到第七节这么长的句子，主要的动词就是在第三节一开始保罗所说的我感谢我的神，就是的一个我感谢其后所接的一个分词，就是便与我感谢有着时间次序的关系。比如说第四节当中所带出来的带着欢欢喜喜当发出祈求的时候的现在分词发出，以及这个发出祈求的这个动作与这个我感谢我的神的动作同时发生，也就是说当保罗欢欢喜喜的为腓立比教会来祷告的时候，他也同时在祷告当中大大的来感谢神。所以我们再继续看到这个第六节这边继续来谈到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第六节这边谈到说，这本来就是已经确信的事的一个完成分子，这就是已确信这个字以及这个已确信的这个动作，则是发生在保罗我感谢我的神之前而且这个已确信的动作发生之后他的状态仍然一直保持到保罗他在写信我感谢我的神的之际就是保罗从一开始就深深相信一件事，而这样的一个信念一直持续到保罗写信感谢神的时刻，而且保罗他用正是此事 来强调他打从认识他们开始就深深地相信他现在说的你们的团契为了福音从第一天到现在的这件事。接着保罗用表达原因或者是理由的这个连接词，就因为所连接的这个名词子句，来解释他为什么从一开始传福音给腓比教会的那一天就相信他们的福音团契可以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这边谈到这曾在你们之中启动善功的这位就是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因为神在他们心中动工的缘故，所以这个过去分词就是曾启动意思是开始某种特殊的状况或者是关系。时间点这是在发生在第三节保罗所说的我感谢我的神之前。所以至于所谓的这个善功简单的说就是好的行动我们可以来看主耶稣所说的在马可福音的十章的第八节。十八节对不起马可福音的十章的十八节。如果我们从其他的对观福音书里面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人家说人生胜利组还是不但年轻又是做官的又是财主所以这个人他有了人世上人所倾羡这些外在条件，但是他对于得到永生却没有把握，所以他来问耶稣说在马可福音十章十七节这边说，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十八节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所以这边可以来看到对耶稣他的标准就是没有一位是善的除了独一神以外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这个善功我们刚才所谈的就是神的功更精准的是因为符合神的一个性情以及旨意而能够讨神喜悦的事。那我们来看罗马书的十二章的第二节。这样话罗马书为这里经为第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这边来提醒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是符合神真理以及神性情的 这东西就可以说是善功所以那成全的意思呢就是能够带来成功终点的行动，所以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这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源于这个旧约里面有所谓的这个耶和华的日子那到了新约时代就是指着主的选民能够得救的一个日子能够不管是我们个人离开世间或者是主耶稣再来还要来审判世界的这个日子所以当那个时候就能够向仇敌也就是向魔鬼来夸口，能够将荣耀来归给神的一个日子。所以主再来提接信徒的那日子也是指着主审判的日子。所以换句话说，保罗他打从一开始就相信圣灵在他们内心启动了神的功，成为他们乐意兴旺福音的一个动力，也唯有圣灵在人的心里动了善功，才有可能将成全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因此要知道我们做工的动力是出于神的感动或者是出于一时自我的冲动，我们可以从侍奉的工作是否持续到某一个阶段为止，或者是只是昙花一现来判断难怪当主耶稣来面对大群人要来跟从他的时候，他立即来提出了一个比喻来解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从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这段，我们就可以来看到当很多人要来跟随耶稣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若不爱他 胜过自己的亲人，就不能够做他的门徒。二十七节说，如果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也不能做他的门徒。二十八节这边谈到，好像要盖房子一样啊，一定会先经过画设计图来精密的计算，到底要多少的花费啊，到底我们的能力是否能够来承受啊。所以这边来谈到啊，否则二十九节说，恐怕按照地基不能够成功，看见人都要笑话他了，说这个人开工却不能够完工。三十一节这边又继续谈到说，就好像在作战的时候啊，你只有一万的兵，但是面对那2万的兵要来攻打，是否能够来胜得过如果不能的话，就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这个条款。所以这边就来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服侍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一曝十寒是不会有这个成果的因为冰冻三日并非一时并非一日之寒的然后说下一句是什么？肥肉三成被一时嘴馋，没有，就是，所以我们知道冰冻三尺哈，冰能够结冻成三尺这么高绝对不是一时一夜之间就这样就能够结出来的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一定要不断的能够来了解好像这边主耶稣所说的当你要盖房子的时候，要计算各样花费各样的人力材料是否足够。那在打仗的时候你面对2万人来袭的时候能够主动的来弹劾，保留战力，反倒比去打那个没有把握的战还更加实际。所以圣灵所启动的善工一定是依循上序的这个原则而共而来进行的。那我们再看回来腓立比书一章的第七节这边，那什么是保罗所提及腓立比教会所提做的这个善工呢？在第六节跟第七节这边它有一个分号，是常用来表示一个短暂的一个停顿，而且作者所主张的事情，往往在分号之后的字句就比先前的字句更加明显。也就是在第七节，保罗就指出何谓善工的一个例子。那第七节我们可以来看到，这边谈到说，保罗在第七节采用好像英文间接论述的方式来表达。那第七节这边就说到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是我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所以这边来看到第七节有人另外翻译说，我因为你们众人的缘故，一直去思索这件事是应当的。那这里的这个思索这个字，是指着用认真严肃的态度来思考某事，而且保罗是用这个现在不定词的这个持去思索来表达这个思索的动作是连续性的，并且是持续性的。而所谓的这件事，就是指着下文所说的因为我一直在有你们在心中的这事。而当这个有后面是指着受持指的是人的时候，往往是有属于某人的这个意思。所以因此这个句话的意思是指着保罗的心是属于腓立比教会的。简单的说，就是你们藏在我心里的概念，而且他用一直有或者是一直去思索，一样是现在不定词，是同样表达连续性的动作，代表一个人里面的我有时候往往指着人的这个思想或者是意志或者是感情，而本节所指的就是更倾向在情感方面。所以进一步的说，就是当保罗在想念腓立比信徒的时候，他认为这是他应当做的事情，这是一种以爱来回应爱的这个自然的流露。所以保罗说，无论在我的锁链之中，或是在申诉与确证福音之中，这是指着保罗在罗马一方面失去自由，一直被处于这个软禁的一个状态，一方面指出他此次之所以去罗马，最主要不是为了传福音，而是为了福音那向罗马政府来提出申诉以及确证。那申诉的意思就是某人代表他自己或者是别人来说话，那来反驳被断定的控诉是错误的。而这个确证它的意思，就是指着使某事更确定。所以若 根据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六章的十六节这边所说的，在希伯来书的六章的十六节这边记载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在希伯来书六章的十六节这边就记载啊，所以这边如果有其他人来用其他的翻译来解释的话，就是说，因为人根据更大的启示，并且所有对他们起争论的终结，是因为启示的确证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确证这个字啊，所以这个字有这种法定保证或者是提供这个担保作用的一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他能够因为腓立比教会他们能够来不断的来支持保罗所做的工他能够非常的安慰。所以后面最后他说到说因为你们与我一同得恩，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众人都一直是我恩典的合伙人。那我们知道合伙人的意思就是某人与某人某其他人一同参与某个事业，共同来关心某件事情共有某份资产，或者是同享某些关系。所以我恩典的合伙人的意思就是腓立比教会能够一同与保罗因着参与福音事工，甚至同他一起来领受因为侍奉所得的恩典。所以以这个未得之地传福音的事工来说保罗是第一线的福音工人。那站在目前的侍奉如果没有幕后的工人默默耕耘，那很多的这个事工就很难推展。所以保罗才在腓比书的四章十五节里面提到说，当初他在腓比在帖撒罗尼迦来传道的时候即使是形势危急但是腓立比教会仍然派他们来支援这个保罗的物资，所以保罗一直放在心中。所以从这边可以让我们来思考有时候我们在举办一些活动布道会或者是福音茶会的时候，我们往往看见这是在台面上的比如说正道翻译、领师施勤、主持人等等的这种台前的工作。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在台面下有更多人默默的付出，往往容易被我们忽略。比如说准备茶点的、音效、场地、车管、交通扫厕所的等等的在幕后的这些工作或是用心带领这些慕道者的朋友或是默默的为我们祷告的这些福音先锋等等的所以保罗来提醒我们无论什么角色，无论幕前幕后都是神恩典的合伙人、受益者最重要的，我们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是为了主，还是为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自己？这是值得我们来省思的。